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要向你献上感谢，不是只有在感恩的季节，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领受神你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能够更多的来追求认识你，让我们更认识你，更认识真理，也更能够活在真理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天天能够更新，有主你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交托仰望在你面前，恳求你的圣灵成为我们的老师，来引导我们能够明白神你所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面前，恳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你们知道吗？
约翰福音。
对，约翰福音。对，我们还没有离开约翰福音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光、生命啊，生命跟光，这在约翰福音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可以说，这应该是两个主题，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把它放在一起。事实上这两个字，这两个主题，从一开始约翰福音一开始到最后结束，你都可以感觉到这个主题一直在这个每一章里面都好像出现这一方面的主题。最主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我们可以得到生命，这个生命呢是永恒的生命，不是在这世上这个短暂的这个生命。那耶稣基督来，因为人是在黑暗里面，他是光照在人身上的时候，人才能够真正的来认识这个光。只要人愿意接受这个光，就可以认识这位耶稣是谁，就可以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就可以因为接受这个光而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呢就可以有一个永生的这个生命。那我们在讲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呢，就已经提到这个生命跟光。那如果你回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呢，同样的你也看到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也是有光然后生命，对不对？所以光跟生命呢，事实上是这创世纪跟约翰福音里面的一开始的一个宣告，就是说这个光来了，生命也来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这个光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世上的人就可以因为认识这位耶稣而得生命。创世纪我们看见神创造这个宇宙万有之后呢，最后一天创造人。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是按着神的什么形象和样式造的。可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人的这个人的里面呢变成黑暗，人要认识神变成是一个要在暗中摸索。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呢，是这个光来是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呢，又是照着主的形象造的。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你又讲到说我们这个新造的人是要更新心智，改换一心啊，我们里面有一个神的形象重新在我们里面已经产生了。所以原本神的形象因为罪的缘故好像没有办法显明出来，可是这个新的生命一来到的时候，人就又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道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个道就是万物的源头。那这个道创造万物的时候，他是说先有光，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对不对？然后有光之后才产生生命。那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也是同样这样告诉我们，光来了带来的是生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叫做生命与光，这是在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四节，这里讲到说生命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基督他就是生命，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呢，成为人的光。当人被光照之后呢，人就可以跟这个生命的源头能够产生的关联。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要带来的就是生命。所以这个光明跟黑暗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特别的显著啊。这个黑暗就表示人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个光景。那你看第三章，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他是什么时候来见耶稣？他是夜里来见耶稣，是表明一个人的属灵的光景原本就是在黑暗当中。可是当尼哥底母认识了这位耶稣之后呢，他渐渐的就从那个黑暗当中走出来。所以你再看约翰福音的后面第七章，在后面的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尼哥底母是从黑暗走向光明。所以这个尼哥底母成为耶稣的一个门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的黑暗跟光明，黑暗光明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这样不断的出现。那请问耶稣被卖的时候是在哪个时候？是在晚上。然后呢，约翰福音还特别强调说，这个犹大出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晚上了，还特别提到这个是黑夜到了，是晚上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光跟黑暗呢，事实上是要来做一些象征的意义，表明人没有神的一个光景是在黑暗当中。但是当人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他的光景呢就可以从黑暗走向光明。那这个呢，如果你从第一章一直再给他重新读一遍，你就想这个主题就好，生命跟光，生命跟光。我觉得呢，你来上约翰福音这个课呢，上完每一堂课，你应该都从第一章再给他读到最后一章，然后你从那一堂课里面所想的这个东西来想约翰福音。那这样子的话，你每一次读的时候，从不同角度来看约翰福音，那你的收获就会比以前还更多。因为你以前不会去想说，哦，原来生命跟光这个是这么重要。我们只是一节一节的查，我们不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说，这个死海古卷，对不对？死海古卷是一个社区，在犹太人的一个独立的，好像隔离，跟犹太人隔离的一个社区。他们在那个社区里面呢，他们保有很多的这些犹太人的一些的东西，因为犹太人被外邦人统治很长的时间。那这个昆兰社区的这群人呢，他们就称他们自己是光明之子，然后把这个社区之外的人呢叫做黑暗之子，他们把这样的分别出来。所以我们说我们找到那个死海古卷有里面有旧约圣经，对不对？可是事实上里面呢有很多的就是他们昆兰社区的人的所写下来的著作。那你就可以发现约翰福音跟这个昆兰社区的这有一些的思想是很多是好像蛮一致的。那你就会想说，这个约翰这个人到底跟昆兰社区的人有没有关系？甚至还有人讲施洗约翰他就是从那个社区出来的，出来传道的人。但这些都没有办法可以得到十分的证据说这个被隔离的这个社区是跟这个新约圣经的写作是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你可以看到的密切的关系就是这种二元论的这个关系，就是黑暗跟光明，生命跟死亡。所以这些东西呢，在昆兰社区的这一个犹太人呢，他们是很强调的。那我们在开始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有提到约翰福音写作的背景，在那个时候是有一个异端的渐渐在形成的一个教派，叫做什么教派？你还记得吗？ 就叫做诺斯底教派。那这个诺斯底教派呢，他们所强调的这个二元论跟这个昆兰社区还有跟约翰福音里面的所讲的二元论是不太一样的。这个诺斯底教派他们所讲的比较是从希腊哲学影响而产生的，就是说肉体是罪的，罪恶的，所以呢道成肉身这个是不能够被接受的，因为身体本来就是一个罪恶的一个象征，所以只有灵是超脱了，所以你要怎么样得到自由，你就要超脱这个身体进入灵界，你才能够得超脱。但是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这个光明呢永远是掌权的，黑暗只是暂时的，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黑暗在这个世上好像让人的心好像没有办法归向神，可是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这个光显明出来的时候呢，黑暗就要怎么样，就要逃走。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就是说，第四节第五节讲到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怎么样不接受光。可是你想上次你跟我讲说黑暗怎么可能不接受光，可以吗？黑暗可以不接受光吗？黑暗碰到光的时候就怎么样啊？就亮了。 OK， 所以呢那黑暗去哪里了呢？
躲起来了。
所以呢就当光照下来的时候呢，你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逃走，一个是接受。 OK， 接受了成为光明之子，逃走了永远做黑暗之子。所以那个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个接受那个字呢，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是有比较有那个 overcome 的意思，就是说胜过他，有那个 comprehend 的意思，就是理解他。黑暗没有办法理解光啊，那个黑暗不能够胜过光。可是呢这个胜过光这个意思可能比较接近于这个原来约翰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光来到了，黑暗一定要逃走，所以黑暗不可能胜过光。OK， 所以耶稣就是这个世界的光，耶稣最终就是要在这个世上掌权，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个地方。所以当你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哦，约翰他也有诺斯底教派的那种思想，事实上他写约翰福音正好是要来对抗这个诺斯底教派的这种唯灵论的这种思想。所以让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才能够来解决人罪的问题。所以肉身不是等于罪身，这个你们要记得。当神造人的时候，神造人是有肉体的，有身体的，所以身体本身不是罪，而是因为被罪污染了，所以身体才成为罪的器具。可是身体本身并不是罪恶，所以跟诺斯底教派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OK，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生命跟光。那当我们讲到生命的时候，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得生命，到底是要得什么样的生命？他说这一节我们已经读过多少遍了，到现在你们应该是背起来的吧，对不对？再背一遍，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学习是要得什么样的这个生命。那讲到生命，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都研究科学，那科学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答案？到底生命是什么啊？这句话我刚刚忘记讲哈，这个句话事实上是 C.S. Lewis 讲的。他说 ：“I believe in Christianity as I believe that the sun has risen, not only because I see it, but because by it I see everything else。”这讲这句话哈是好像他讲的一句名言之一了，就是他讲到他认识这个信仰啊，就是不是因为说。他用一个比喻，就是说他不是因为这个太阳起来了，而是因为 太阳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他看到了，所以他看到 everything else， 就是说很多的真理。你如果不从耶稣基督这个人的身上来看的话，你根本看不到。所以当你接受这个耶稣是光的时候， you see everything else， 其他的就变成都是可以理解了。所以呢，你读旧约，你读新约，你读任何一卷书，你就把耶稣放在那个里面，你就很容易可以理解到底神要借着这卷书来跟我们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所以呢，耶稣就是这个 key， 就是这个光。当这个光一照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看清楚。我们知道你们都很喜欢读书嘛，对不对？所以你们来美国读很多的书。现在有一种书叫做 e-book， 对不对？ e-book 它是用那个电子墨水，那个电子墨水呢跟一般的书就是一样，没有光就看不了书，对不对？所以只好阿玛总再出一个说再加灯泡的啊，因为没有光就看不到嘛。所以当你有光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见真理。光就是一个 key， OK。 所以我们说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真的是一个奥秘，没有人可以完全理解。你每一天在实验室里面宰白老鼠，你可不可以了解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样呢？哦，生命很难解释。所以你不管从科学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从任何的角度，你都很难去解释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是很难理解的。可是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跟我们宣告说，生命在哪里？在他里头。谁里头？耶稣里头，在这个道里头。所以呢，生命的根源就是耶稣。万物你所以看到说啊，这个生命太奥秘了，我无法理解生命怎么能够在我太太的子宫里面产生，然后怎么样能够生长成为一个婴孩，然后生下来来到这个世界，太奥秘了。你说我们研究生物，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怎么形成，我告诉你，你不知道这个奥秘在哪里。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奥秘在哪里，在耶稣里面。耶稣就是生命的源头。即使你没有办法理解，但是呢，你要告诉你自己说，耶稣就是创造生命的主宰。那么这个 key 就可以了解生命的奥秘了。所以我们说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但是还是要稍微有一点理解，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什么叫做永远的生命，对不对？所以上个礼拜我讲的题目你们还记得吗？通常都是过一个礼拜都忘记嘛，对不对？我是。那我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是什么？我是，就是已经学了这么多课了。我是就是存在 being I am 就是存在。所以如果生命你要讲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就是存在，不存在就没有生命。所以当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身体死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腐化了，腐败了，不存在在这个世上，我们身体已经好像已经不存在。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是死了，已经没有这个生命了。所以生命跟存在呢是有绝对的关系，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两者是不可分的一个真理。所以你如果要得到生命，如果你真的要了解生命，你只有一个办法，跟这个生命的源头有关系，你才能够认识这个生命。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那个我是的这个宣告，每一个宣告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位神他存在，这位神他供应，这位神给我们一切我们所需用的。如果没有这位自己存在的，那所有的万物都是不可能存在，因为有一个这个存在者，所以呢，万物才能够存在，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存在，我们的生命才有那个意义跟那个价值。OK， 所以这一个认识这位我是这位耶稣，我们才能够有生命。 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明白，神他不是他只有自己一个人存在，他愿意属于他的人，愿意这个世上的人都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个能够跟神存在到永永远远的这个生命。所以你们都会背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对不对？会背吗？
会。
OK， 那谁要自愿背一下？哦，一起背。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里讲的呢，不至灭亡，灭亡呢就是不存在，灭亡就是跟神没有关系。 OK， 可永生呢，永生就是存在，就是跟神有关系。我所谓的灭亡呢，并不是说并不是说这个灵魂不再存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跟神是隔离的。所以死呢的意思就是隔离的意思，可是永生的意思呢，就是跟这位生命的神有关系，而且是永恒的关系啊，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所在乎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是现在这个生命吗？还是跟神永远的生命？所以耶稣讲到说，人若怎么样？接下去啊，人若，人若赚，对，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如果你今天在世上，你就是每一天就是说要赚很多很多的钱，过很富裕的生活，到最后你失去了生命，那这一切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耶稣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生命是很短暂的，你不可能保留你现在这个生命的，可是永生是永远的，是可以永远跟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光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让人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源头啊。这一点有没有问题？好，所以我们说这个生命呢，就是人的光。人的生命是从哪里来？是从道而来。道就是谁？就是耶稣。 OK， 所以人的生命，道创造了万物，给万物有生命，给人有生命。所以这个道呢，就是人生命当中的这个光。神没有把这个光给动物，神把这个光给人。所以耶稣来到这世上，他为要拯救谁？世上的人，对不对？世上的人，或是世上的人，所有世上的人啊，不是来拯救动物的世界。所以这个光就是让人跟动物有很大的区别。人有，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光，知道说人在这个世界上结束的时候，并不是 everything 都是 end， 这只是一个另外一个可以说另外一个开始。所以呢，这个光呢是要让人知道有神，而且这个神是跟我们的生命是有关系的。那刚刚我们也讲到说，因为人的罪性，人是活在黑暗当中，人是拒绝神的，所以呢，黑暗就在人的心里面就掌权了。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让人重新能够有生命的光，可以让人来认识神。可是人喜欢光吗？人喜欢光吗？人应该是要喜欢光，对不对？如果没有光你怎么做事？如果太阳都不出来你怎么出门？对不对？所以人应该是要爱光的。可是正好相反，人因为罪的缘故呢，人恨光，人不愿意让这个罪被显露出来。所以呢，这里讲到说，光来到世界，然后呢，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从我们的每天的生活来讲，我们都应该是喜欢光的，对不对？有光我们才能做事，有光我们才能够看清楚事情。可是呢，我们因为有罪的缘故，让人不愿意来接受这个光。OK， 那 要接受生命，要得到永远的生命，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接受这个光。接受这个光，你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接受光的意思是什么？不逃走，对。接受光的意思就是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就是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神，认识神就有什么？
生命。
生命，对，因为生命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所以呢，这里讲到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我一起读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只有认识神是生命的源头，只有认识神所差来的这位耶稣，他就是道，他就创造宇宙万有的。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你就有永生。你说啊，神看不见，我不认识，但是耶稣来了，你要认识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你就认识看不见的神，然后你就有永生。 OK， 好，
不单单只是认识
什么，认识的表明的意思就是要接受了，
接受
他就是神，哎，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爱我们。刚刚我们讲的神爱世人嘛，也就是认识的意思，不是只是说我头脑里面有这个知识而已，而是我接受这个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我的罪而死。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那才叫是真正认识啊。你如果说哦，耶稣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那你只认识这一点点的话，你当然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要认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他的身份，他的目的，这样子你才能够得到生命，而且你要接受，你不接受的话，你还是没有。OK， 好，那我们看光。光到底有什么样的功用啊？我们都学过物理，那你们可以给我一点 hint， 光可以做什么？
光合作用。
光可以做光合作用，所以让生命产生作用，
可以活下来。
OK， 所以光有那个用处。还有呢？
光可以杀菌。
光可以杀菌，哇！所以就让不好的东西可以杀死。OK， 这个很好的。还有嘞，可以有能量，哇，我今天要讲的全部你们都猜到了。能量，对，产生能力嘛，光可以产生，光可以成为能源，对不对？是 OK， 光，然后光还有可以做什么？
生物成长。
成长，对，让生命成长。然后呢，光合作用，还有
照亮，
哇，让人知道前面的路要怎么走，对不对？哎，还有呢？
有热，
有热 ，OK， 哦，热也是一种能量 ，OK。好，光没有人告诉我这一点吧，对不对？光可以显明真理，原本看不到的，原本在黑暗当中了，因为光一照，哦，很清楚啦。到底是非善恶一看就知道了。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呢，就是要借着他的生命来显明真理。所以耶稣说他是真理啊。所以你认识这位耶稣，你就认识真理。你接受这个光，你从耶稣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的话，你就发现，哦，这个真的很不一样啊。耶稣所讲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 OK，所以光可以显明真理，但是人爱不爱真理啊？啊，不爱真理啊！有一个要审判耶稣的叫做比拉多，他喜欢真理吗？他问耶稣什么是真理，对不对？结果呢
？I don't care，
对不对？他没有等耶稣回答他什么是真理，根本不 care。他不在乎什么是真理，他在乎的是他位置保得住保不住，这个是他最在乎的。他怕犹太人起来反抗，然后呢，这个有产生暴乱的话呢，罗马皇帝就把他换掉了，他的位置就没有了。所以他所害怕的是真理，他不是喜欢真理，他是害怕真理啊。那是我们知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跟耶稣有接触的每一个人，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都不认识真理，每一个 OK， 然后耶稣呢一个一个把他的点出来，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跟他讲重生的道理，他不懂，他不了解为什么你要讲这种道理。所以呢，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可是渐渐的他明白了。像井旁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开始的时候他说要给他活水，他是搞不清楚这里是井，根本不是河流，怎么会有活水？活水就是会动的嘛，会流的，他听不懂。可是耶稣说他要从他的腹中流出，他的肚子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哦，所以这个是每一个哦，我说你们每一次上完课之后要把约翰福音再重读一遍，是不是？你们晚来了没有听到的？每一次上完课你就从今天所讲的这个角度来重读约翰福音，然后你就把它专注在爱光。生命，光生命，你就注意这两个字就好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很有收获。OK， 好，那光来的时候呢，黑暗就怎么样逃走，所以呢，光驱走黑暗，所以我们希望光能够来到，黑暗就可以结束，对不对？我们希望在睡觉的时候是暗的，可是我们不希望在做事的时候是暗的，对不对？你知道有一个国家叫做挪威，他们有一个月哦，一年有一个月是太阳不下山的，知道吧？我去拜访挪威的宣教士，我说你们这边的这个窗帘为什么做那么厚？他说没有那么厚的窗帘睡不着，要外面的光全部都遮起来才能够睡觉。那我们睡觉就是在黑暗当中，所以起床的时候我们要见到光明，所以用这个来做光明黑暗的对比，就表示说我们生命要能够活跃就是要有光。我们如果要睡觉的话，我们不需要光。所以呢，约翰福音就讲了这个拉撒路睡了的意思就是他在黑夜当中了，他是暂时不能见光，光对他没有用处了，对不对？我们睡觉不需要光，可是呢，当我们要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光。 OK， 那你刚刚说光可以杀什么？可以杀菌。OK， 所以呢，你也猜对了，光可以让人圣洁。OK， 把那些不好的给驱走，让那个好的可以留下来。所以光有这个作用哦，可以把这个黑暗的东西给驱走。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行奸淫的妇人，他被抓到耶稣的面前，人家拿石头打他，对不对？你就可以从那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说，如果人不认识神的话，人的生活不但是在黑暗当中，而且是不圣洁的啊，是远离神的。可是当面对耶稣之后呢，他的生命可以有改变。所以耶稣说叫他从此，他说不定他的罪，从此之后怎么样，不要再犯罪。那接下来呢，第八章十二节耶稣讲什么？我是世界的光，对不对？光来了就让人的这个堕落败坏的生活可以离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OK， 还有光可以带来盼望，如果没有光人怎么有盼望？是一定要有光才能够让我们生命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前面要怎么走，如果你在黑暗当中摸索的话，你就是过一个没有盼望的生活。很多的人认为说我有信仰没有信仰无所谓，可是当你走到人生的这个黑暗的角落，当你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如果没有光，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可怕，对，因为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可是当你认识耶稣是真光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就有盼望，你不用害怕死亡，你可以很有盼望的走完你这个人生的这个旅程。 OK， 所以光可以带来盼望，如果是黑夜的话呢，根本没有盼望。你看那个拉撒路十几天，四天，他们还有盼望吗？四天就是没有盼望的意思，三天还有一点点可能，就是说犹太人有这个想法说三天这个灵魂可能还在，是他们的迷信，对不对？可是第四天呢，不可能了，是不可能有盼望了。可是当耶稣这个光来到的时候呢， 坟墓开了啊，拿撒路出来了，所以呢，光可以带来这个盼望，光也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有盼望，他可以重新过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对不对？好 ，OK， 所以光可以让人的生命是越来越丰富的啊，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位耶稣。那刚刚有人讲到这个能量嘛，哈，光有能力，有能量，有热，有可以产生能力，所以不要忽略这样子的能力，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能力呢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这个力量从哪里来，为什么我能够面对这样的痛苦，面对这样的这么大的那个难处，是因为里面有生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有那个光产生了能力，让我们可以不活在那种没有盼望的黑暗里面。所以我们一起读这一节好不好？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所以只要你愿意相信这耶稣，你就不会住在黑暗里面，你就可以生活在光明当中。 OK， 好，那我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神在旧约向人显现的时候，如果不是以人的形状向人显现，常常就是只是显现在光当中，所以人不能够直接见到神，只见到那个光。所以光在旧约里面呢，常常是表明到是神的同在，也表明神的恩典、神的律法、智慧，这一些的都常常是用光来做一个表明。你想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在旷野行走？白天要有什么？要有云柱，晚上要有火柱。白天云柱只是做一个标志，让他们知道怎么样移动，因为有太阳 ，OK， 照亮着。可是在晚上的时候呢，如果没有亮光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行动。在旷野里面，没有电，没有灯，什么没有，一定要有这个火柱啊，作为他们的这个引导 ，OK。所以在旧约里面讲到是光呢，是成为神引导啊，神的显现各方面。所以光表明神就是光，神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这句话在旧约圣经有没有提到过？你们都有读过吧，对不对？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哦，事实上光跟生命呢，这是息息相关的。生命我们比较知道，我们生命就会动啊，会存在，我们会思想，所以我思故我在嘛，这个我们比较。可是光呢，常常是用来做一个象征的一个表号，一个象征的意义在这里面。所以只要我们跟神是有关系的啊，我们就可以有生命。那刚刚我们讲到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不接受光，可是这个光呢却是真光，要照亮谁？一切在世上的人。 OK， 刚刚我讲过了，说叫信他的人就不住在黑暗里面，可是人不愿意来接受光，人不愿意接受这个生命啊，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趁着还有光啊，在光中行走，免得黑暗临到。那黑暗你行走了，不知道往何处去。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知道说光跟我们的生命是有息息相关的。OK， 好，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生命呢？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刚刚有讲过了，生命是在道里头，道是生命的源头。那我们说神是永生的神，对不对？神是永远活着的。神是什么样的人的神？在荆棘篇里面，活人的神，对不对？他是亚伯拉罕还有谁？以撒、雅各的神， 所以他是活人的神。可是请问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哪里？都死了。可是呢，可是耶稣说神是活人的神啊，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这三个人都是活着的。怎么说他们是活着？他们的身体是碎了，可是他们属灵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所以他们的生命还是活着的。所以呢，我们说有两种的人，一种是活着的死人，一种是死的活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就是死了的活人，他们永远活着，因为他们相信神，他们生命是跟神有永远的关系。可是活着的死人呢，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愿意接受这个生命，所以呢，他即使是活着，还是死的。OK， 所以呢，神不是这个死的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接受耶稣基督有生命的人，他才能够永远的活着啊。所以人的生命呢，因为神而存在，离开神存在的生命就等于死亡。所以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已经有永生了，我们就是属于活人。 OK， 我们就不用担心死亡这件事情了啊。 OK， 所以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是活人的神，他不是死人的神。OK，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生命呢，不是这个地上的这个生命，这是地上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耶稣还没有再来，我们可能就都要结束这个身体的生命。但是约翰福音所讲的不是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命。那我今天要跟你们介绍这个三个希腊文的字哈，讲到生命，生命是有层次的，是有等级的，不一样的。所以三个希腊文字，第一个字叫做 bios， 这个是物质，属于物质的生命，就表明我们这个我们人这个人在这个世上要能够存在啊，这个物质的生命。还有这个字呢，也可以用来代表维持生命的这一些的这个物质。所以呢，我们讲到说物质的生命呢，叫做 bios。英文有哪个字跟这个有关系？ biology， 哇，很聪明，一下子就都想出来了。所以 biology 跟这个有关系。 biology 不是只有讲到人嘛，对不对？所以你读 biology 是读到所有的生存的东西，人、植物都包括了，植物、生物、动物全部都包括在这个里面。可是这个属物质的生命呢，却是人最看重的。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最少用提到的生命就是这个字，这个字是很少用到的。其他的呢还有两种，另外第二个呢叫做 psyche， 这个不念 psyche， psyche， 这个是讲到这个自觉的这个生命，是表明这个人他不是只是一个在地上活动的一个东西而已，也不是会成长而已，他有特质的，他有个人的这个特质啊，这个所以我们说人的这个 personality 哈，就是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跟你这个自觉的生命，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属于人内在的魂的那一部分的生命。所以这个字呢，英文有哪个字跟这个有关系？ psychology， OK。Psychology 就是在研究这个人眼睛看不到的，可是却是在人的身上是有的很多的这些特点啊，那些的东西，这个跟医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这个 psychology 呢不是 exact science， 对不对？是吗？我们这里有人在教 psychology 吗？哦，因为会冒犯老师不好。对，心理学不是真正的科学。OK， 所以医学还算科学，对不对？因为你可以研究这个重复这个实验，这个老鼠怎么切，怎么会有产生什么结果，对不对？我们这个田美最有经验啊，每一天都要研究这个东西。但是 psychology 不是研究这个， psychology 是研究人的心理的状态， 里面的这一个情感啊，各方面这些东西啊，所以人很多的问题都出在这里，所以很多人的问题，很多人的病不是身体的病，是心理的病。心理的病比较难诊断，也比较难治疗。Okay? 看得见的可以用药，比较简单；看不见的很难。所以呢，人的罪的问题是最难的。你要告诉一个人有罪，他说我没有，那你怎么证明我有？对，你很难，对不对？你给他证明了以后，他也不接受，那说话我有罪，那是我的事啊，不是你的事，对不对？可是人的罪性呢，都是在这一层里面。OK，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字叫做 Zoe， 这个生命呢是跟动物不一样的，是神所赐的这个生命。但是这个高品质的生命呢，也因为人罪的缘故呢，产生了限制，产生了人无法跟神有直接生命连结的关系。所以圣经讲到死亡，就是说这个高品质的这个生命本来是跟神是连结的，可是呢出了问题了，所以呢人就没有这样子的这个生命了。 OK， 那我们讲这个福音书里面讲到的生命呢，要怎么样得到这个 Zoe， 这个高品质的生命，跟神有关系的这个生命。你如果读弗类福音书，你们还记得弗类福音书什么吗？马太马可路加。 OK， 这三卷福音书里面呢，跟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些区别，好像是说你要得到这样子一个生命的话，你必须要守神的诫命，你才能够得到。感觉上有这样子的一个暗示，你要做主的门徒，你要舍弃生命。但是你要舍弃什么样的生命？你注意看，这里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字 ，suke 跟 zoe， 这个两个字是不一样的生命。要门徒要舍弃自己的生命，如同耶稣为了属人的罪而舍命。那这里为什么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就是生命，他是这个永恒的生命的源头。耶稣舍命的时候呢，他是舍这个。
为什么不是肉体的呢？
这个跟肉体有关系啊。这个跟我们现在人存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有肉身嘛，道成肉身嘛，所以他有这一部分呢、啊，他的生命。有这一部
魂的生命，
我告诉你 Zoe 可以包括 Suke 跟 Bios， Bios 不能包括 Suke， 不能包括 Zoe。 这个 Suke 不可以包括 Zoe。 OK， 所以耶稣能够舍这个命吗？不可以的，因为他原本就是 I am， 他就是生命的永恒生命的存在者。所以当讲到耶稣舍命的时候，从来不会用这个字的，一定是用这个字。 OK， 这个区别。那耶稣要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不是要赐给我们这个生命，他是要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所以如果你爱这个生命爱到这个地步，一个地步的话，你得不到这个生命。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要舍命，舍这个命，你得这个命？因为这个两个的对比的话，这个不能存到永远，这个是存到永远的。看懂了吗
？OK， 再讲一次。那个第一个 Zoe 是包括三种层次，
可以包括，不是说
不一定。OK，
对。
第二个讲到路加十四章那个 Suke，
Suke
里面是也包括了肉体的那个 Boaz。
因为我们这个人存在，我们就有那个东西啊。
所以就有那个，所以那耶稣最后一个那个马可的那个里面讲的那个，就是耶稣包括肉身。跟他的魂的部分，
他是舍弃了他这一个部分，但他身体要死啊，因为一定在一起的嘛。对，
这个为什么他这个里面会包括这个呢？他最后死的时候包括他的魂的部分。
所以我们说道成肉身，他取了人的形象，对不对？人的形象呢是有这个
两个部分都有，
可是这一部分呢 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给人吹了一口气，人是有生命的，所以人原本是有这个生命的，可是这个生命因为罪的缘故三号就失落，所以耶稣来了是要给我们这个生命。 OK， 好，蛮复杂的，所以每一堂课都是很复杂，是不是？ OK， 在旧约里面呢也讲到你要得生命，你是要跟守神的诫命有关系。一个人如果真正是属于神的，旧约里面是讲到这样的人，他就是会守神的诫命的人。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生命跟神的诫命是有关系的。 OK， 好，那我们讲这个生命这个 Zoe 这个东西哦，在弗类福音书总共三卷福音书出现了16次。 OK，除了路加福音12章第15节跟16章24节以外，其他都是指着神要赐给人的永生。那这个呢，12章第5节就是15节，就是耶稣讲说人的生命不在乎什么家道丰富，这讲到这个生命用这个字，那里我们读起来感觉上是好像说人的生命是在这个世上的生命啊，事实上也可以讲说他是，你如果看重永生的生命，你就不会说看重这个家道丰富还是不丰富，事实上是有这个意味。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 Zoe 都是用来代表永恒的生命啊。当然在希腊哲学家里面他们的用法还有一些不同，但是我们是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不谈那些东西。 OK， 那这个生命呢都是指着永生，但是在约翰福音这个 Zoe 出现几次？36次，光一卷约翰福音就出现36次，而且每一次几乎都是提到这个永恒的生命。有一个例外，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大臣的儿子活了，那个活那个字是用 Zoe， 其他的地方都是讲永生，永远的生命，生命就是代表永远的生命。可是他说那个大臣的儿子活了呢，也许在那个地方用那个字还是有表明的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说真正的活不是只是从那个死亡边缘活，而是得到永远的生命的活。 OK， 好，这个是有点复杂，那我们给你们一个图片哈，你可以了解一下说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人中间有一个灵，有这个魂，然后外面有一个体，到底这个灵跟魂分得开还是分不开？这个就很多的这个神学的这个辩论哈。但是这个身体肯定可以分得开，因为人死的时候你在地上就化为灰烬了，或是说腐烂了啊，这个身体跟灵魂肯定是可以分离的。但是呢，灵跟魂到底能不能分离呢？很难讲哦，对不对？所以当拉撒路跟那个财主，你们记得那个故事吗？对不对？这感觉上是他还有魂那一部分，对不对？他有意志，他有情感啊，他有感觉，他有痛苦。可是灵的这部分呢，通常就是谈到跟神有直接关联的这部分。OK， 所以我们讲到的就是这个。这里我们讲，我们一起读这一节好不好？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这一个地方所讲的都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命。OK， 我们这个地上的这个生命也不在乎这个吃什么喝什么哦，重要的是我们快乐不快乐，对不对？有的时候你有肥牛吃还比吃素菜还不快乐的。 OK， 好，那我们在讲第一课还第二课的时候有提到这一段圣经，你们还记得吗？这一段圣经我特别用希腊文给你们看，不是要考你们希腊文，是要让你们知道说这段圣经它是用两个不同的字，爱惜自己生命的这个怎么读？刚刚我们才刚学过 Sukain， 然后这个字呢 Zoe。 OK， 爱惜自己的思凯的人就会失上他，对不对？失上思凯 OK。 然后爱惜这个在这世上恨恶思凯的人，他会得到保守，这个是保守他的什么所以一直到永远 OK。 所以这里是要让我们了解到，就是说这个世上的生命是短暂的，只有永恒的生命是到永远的 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这个我是的这个宣告啊，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是所有生命的源头，不管是 Bios， 不管是 Zoe， 不管是 Suke， 通通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只要从神而来的生命呢，都跟这个死亡是有关系的。死亡就是隔离的意思。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是生命的源头，生命的粮，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复活，他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我们的结果就是死亡，不管是哪一层的生命都一样，就是跟神隔离。Okay. 好，有没有问题？没有。对啊，那个就是密切的关系，就是葡萄树跟枝子，枝子跟葡萄树如果没有连结的关系，那个生命就枯干了。所以这个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是跟基督是联合的，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就是说他讲生命的粮，就是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对不对？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就是好像我们吃食物，这个食物哦，经过我们嚼，然后消化，然后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葡萄树的枝子跟这个葡萄树本身也是这样生命的流露的这个关联，所以这是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说你们要回去好好的再读这些东西，约翰福音再重读一遍 ,OK? 好，这个 PowerPoint 齁，我是讲不完了，但是你们可以自己回去读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其他的都用看的。还好你们在网络上都可以下载 OK。 好，这些都是可以一看就懂了。刚刚那个三个希腊文字是不太容易懂，所以需要有一点时间去消化 OK。 好，那我们就到这个地方结束，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请清安弟兄带我们祷告好不好？谢谢你们，是生命的人，我们如果不与你连接的话，我们就见证生命。让我们谢谢你爱我，你将自己的这身体赐给我，为我们的罪使得我们有人生。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是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的名。阿门。